宇文述，字伯通，是代郡武川人。他的高祖宇文炯宇敦，曾祖宇文长寿，祖父宇文孤都在北魏做官，都担任沃野镇君主。父亲宇文盛在北周做官，官至上柱国大宗伯。宇文述年少时骁勇敏捷，擅长骑马射箭。11岁时，有个看相的人对他说，公子好好自爱，日后定会位极人臣。北周武帝时，因父亲的军功，他起家被授予开府。宇文述性情谨慎细密，北周大种宰宇文护非常喜爱他，让他以本官兼任宇文护的亲信。等到周武帝亲自总揽朝政，召他担任左公伯，多次升迁至因果中大夫，赐爵柏林郡公，后改封濮阳郡公。尉迟迥作乱时，宇文述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韦孝宽讨伐，在怀州击败了尉迟迥的部将李俊的军队，又与诸将在永平桥击败尉迟敦。因公被越级升任上柱国，晋爵包国公。开皇初年，他被任命为右卫大将军。平定陈朝战役中，他以行军总管身份从潞河渡江。当时韩擒虎、贺若弼两军直趋丹阳，宇文述占据石头城作为声援。陈后主被擒后，萧曳、萧炎占据东吴地区。宇文述率领行军总管元气、张默言等讨伐他们，骆从公晏荣率水军从东海到达，也受宇文述指挥，于是吴会地区全部平定。因公授予其子宇文化及开府，后调任安州总管。当时晋王杨广镇守扬州，非常赏识宇文述，上奏让他担任寿州总管。晋王当时暗中怀有夺取太子之位的意图，向宇文述请教计策。宇文述说，皇太子失宠已久，大王才能盖世，多次担任将领，皇上和宫内的人都非常钟爱您，天下人的期望确实归于大王，但费力是国家大事，能打动皇上的只有杨素，而能打动杨素谋划的只有他的弟弟杨约。我一向了解杨约，请求前往京师与杨约共同谋划费力之事。晋王非常高兴，给了他大量金银财宝，资助他入关。宇文述多次邀请杨约乘陈器物珍玩，与他畅饮，又一起赌博，每次都假装不胜，把自己带来的金宝输给他。杨约得到的多了，渐渐向宇文述道谢。宇文述于是说，这是晋王赐给我的，让我与您共享欢乐。杨约大惊说，这是为什么？宇文述于是替晋王申明心意。杨约同意了他的说法，回去后告诉了杨素，杨素也听从了。于是晋王与宇文述情谊更加亲密，命宇文述的儿子宇文氏即娶南阳公主为妻，后来的赏赐不可胜计。等到晋王成为皇太子，任命宇文述为左卫帅。按旧令，帅官是第四品，因宇文述一向尊贵，于是将帅官品级提升为第三品，他受到的重视到了这种程度。隋炀帝继位后，任命他为左卫大将军，参与掌管武官选拔事务。后改封许国公，不久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每年冬至朝会都赐给他一部鼓吹乐队。他跟隋炀帝巡幸榆林，当时铁勒弃弼哥棱恭拜吐谷浑，吐谷浑不众离散，于是派使者请求投降求援。炀帝命宇文述带兵安抚接纳投降归附的人。吐谷浑见宇文述拥有强兵，害怕不敢投降，于是向西逃遁。宇文述追至曼头城，攻占了他。乘胜到赤水城，又攻占了他。其余党逃到丘尼川驻扎，宇文述进击，大破敌军，俘获齐王公、尚书、将军200人。吐谷浑主向南逃到雪山，其原属地都空了。炀帝非常高兴。第二年，跟随炀帝西巡到金山，登上胭脂山，宇文述每次都担任侦察。当时吐谷浑贼寇又侵犯张掖，宇文述进击赶走了他们。回到江都宫，炀帝命宇文述与苏威经常掌管选举，参与朝政。宇文述当时地位贵重，委任与苏威相当，但亲爱程度超过苏威。炀帝得到的远方贡品及40美味总是分赐给他，宫廷使者络绎不绝。宇文述善于供奉，一举一动周旋依让，容止敏捷，素卫都效法他。他又心思巧妙，凡是所装饰的物品都出人意料，多次把奇装异服、珍奇物品送进宫中，因此炀帝更加喜欢他。他说的话没有不被听从的，全是倾压朝廷。 左卫将军张景与宇文述同衙办公，曾有评议，偶然不合宇文述心意，宇文述瞪眼怒视他，张景惶恐逃走。文武百官没有谁敢违抗，他生性贪婪卑鄙，知道别人有珍贵物品一定要求取，富商大贾及陇右各族胡人子弟，他都施以恩惠，称呼他们为儿子，因此这些人争相馈赠，金银财宝堆积。后庭穿着罗绮的女子很多，家童有千余人，都骑着良马，穿着金玉服饰。等到征讨高丽，宇文述担任扶余道军将，出发时杨帝对他说，按礼制70岁的人出征可以带妇人随行，公应该带着家眷随行。古人说妇人不可进入军营，是指临战时，至于军营之间没有妨碍。项羽的虞姬就是潜力。宇文述与九军到达鸭绿水，粮食耗尽，商议打算班师。诸将意见多不一致，宇文述又不了解杨帝的意图。恰好以致文德来到他的军营，宇文述先前与于仲文都奉密旨，让他诱捕以致文德。之后又放松放纵，以致文德逃回，宇文述内心不安，于是与诸将渡水追击。当时以致文德见宇文述军中多面有饥色，想疲惫他的军队，每次交战便佯败。宇文述一天中7战皆捷，既一仗突然获胜，又内迫于众议，于是进军向东渡过洒水，距离平壤城30里依山扎营。以致文德又派使者假意投降，请求宇文述说，如果退兵一定奉高原道行在所朝见。宇文述见士卒疲惫不能再战，又平壤险要坚固，难以立即攻下，于是借其诈降而回师。部队渡河一半时，贼寇攻击后军，于是大溃败不可制止，九军惨败，一天一夜退到鸭绿水，走了450里。当初渡辽河时，九军35000人，等回到辽东城只剩2700人。杨帝大怒，削除他的官职。第二年杨帝又征辽东，恢复宇文述的官爵，待他如初。跟随到辽东，与将军杨义臣率兵再次到达鸭绿水。恰逢杨玄感作乱，杨帝召宇文述乘一马急速讨伐杨玄感。当时杨玄感逼近东都，听说宇文述军到，向西逃遁，打算夺取关中。宇文述与刑部尚书魏玄、右校尉大将军来霍、五位将军屈突通等追击，到文乡黄天元追上杨玄感，斩杀其首级，传送行在所，又跟随东征到怀远而回。突厥包围雁门时，杨帝非常恐惧，宇文述请求突围而出，来霍和樊子盖都坚决劝谏，杨帝才作罢。等到解围驻跸太原，议论者多劝杨帝回京师，杨帝面有难色。宇文述上奏说，随从官员的妻子儿女大多在东都，请顺道前往洛阳，从潼关进入。杨帝听从了。不久到达东都，他又观望杨帝心意，劝他去江都宫。宇文述在江都患病，病重时，杨帝派宫廷使者不断到他家，问宇文述有什么话说。宇文述说，希望陛下能亲临一次。杨帝趴死宫卫士对他说，宫病危，朕怕烦扰您，一定有话说可以陈述。宇文述流泪说，我的儿子宇文化及早年就在藩邸侍奉，希望陛下哀怜他。宇文氏即一向蒙受天恩，也堪当驱策，我死后宇文至极不可久留，希望早日除掉他，但愿不破败家门。卫士回去复命，隐瞒了他的话，假托回答说，宇文述只惦记陛下。杨帝泫然泪下说，宇文述惦记我吗？将要亲临，宫人百官劝谏才止。等到他去世，杨帝为他停止朝会，追赠司徒、尚书令、十郡太守、赐班剑40人、晕粮车、前后部鼓吹，谥号为公。下诏黄门侍郎裴举以太牢祭祀，鸿胪卿监护丧事，云定兴依附于宇文述。当初云定兴的女儿是皇太子杨勇的昭训，等到杨勇被废，他被除名发配到少府。云定兴先前得到昭训的明珠洛为，私下贿赂宇文述，从此多次交往。云定兴每遇时节必定送礼，并用音乐讨好宇文述。宇文述一向喜欢穿奇装异服，在时人中炫耀。云定兴为他制作马鞍垫，在后脚上缺了3寸见方，露出白色， 世上轻薄的人都效仿学习，称为许公缺士。又遇到天冷，云定心说，进宫宿卫，耳朵一定会冷。宇文述说，是啊。于是制作夹头巾，让耳朵深藏，人们又学他，称为许公墨士。宇文述大喜说，云兄所作一定能改变风俗。我听说做事可效法，果然不虚。后来炀帝要经营四方，大造兵器，宇文述推荐了他，于是炀帝命少府工匠都听从他的指挥。宇文述想为他求官，对他说，兄所制作的器械都合皇上心意，却不得官，是因为长宁兄弟还没死。云定心说，这些没用的东西为什么不劝皇上杀了他们？宇文述于是上奏说，房陵王的几个儿子年纪都已成人，如今要动兵征讨，如果让他们随驾，则守护管理困难，如果留在一处，又担心不可靠，进退都不合适，请尽早处理。于是毒杀了长宁王，又派其余七个弟弟分别发配到灵表，在路上全部杀了他们。那年大阅兵，炀帝称赞铠甲兵器很好，宇文述上奏说，都是云定心的功劳，提拔他为少府丞。大业十一年，累迁至屯为大将军。又有赵行书，本是太常乐户，家财亿万，宇文述把他当作儿子，接受他的贿赂，称他骁勇，起家官任折冲郎将。宇文化及是宇文述的长子，性情凶险，不遵法度，喜欢骑着肥马，携着弹弓，在大道上奔驰，因此长安人称他为轻薄公子。隋炀帝做太子时，他经常带领牵牛卫出入卧内，多次升迁至太子仆，因收受贿赂，几次被免官，太子宠爱他。不久又复职，又因他的弟弟宇文氏即娶了南阳公主，因此更加骄横，身处公卿之间，言辞不逊，多有凌辱。看到别人家的子女狗马珍玩，必定请托求娶，经常与屠夫商贩交往，以谋取利益。隋炀帝即位后，任命他为太仆少卿，更加依仗旧恩，贪得无厌，尤其厉害。炀帝寻衅于陵，宇文化及与弟弟宇文智及违禁与突厥交易，炀帝大怒，囚禁了他们几个月。回京师时，想斩了他们再进城，解衣变发完毕，因公主营救才被释放，并将他们兄弟一起赐给宇文述做家奴。宇文述去世后，炀帝追念他，启用宇文化即为右屯卫将军，将做少监。当时李密占据洛口，炀帝恐惧，留在淮左，不敢回都城。随从的萧果军大多是关中人，长期客居在外，见炀帝没有西还之意，图谋叛逃回乡。当时武奔郎将司马德堪总领萧果屯住在东城，封闻士兵要叛变，未审虚实，派校尉袁武达暗中探问，得知实情，于是图谋作乱。与他交好的武奔郎将袁礼、直阁裴虔通互相煽惑说，听说陛下要在丹阳驻攻，人人都图谋逃走，我想告发，又怕事情未发先被诛杀，如今知情不说，以后事发当灭族，怎么办？裴虔通说，皇上确实如此。司马德堪又对两人说，我听说关中县某李孝常以华阴叛变，陛下囚禁了他的两个弟弟，要全部杀掉，我们家属在西安，难道没有这个忧虑？裴虔通等说，正担心早晚被诛，想不出办法。司马德堪说，萧果如果逃走，可以跟他们一起走。裴虔通等说，确实如公所言，于是互相招诱。又转告内史舍人袁敏、阴阳郎将孟景、伏喜郎牛方玉、执掌许宏仁、薛世良、城门郎唐凤义、医正张凯等人，日夜聚赌，约为文景之交，说话毫无避讳，在座中就议论叛逃计划，并相互赞同。当时李治在晋中，让萧果看守他，内外交通，谋划更加紧急。又召行书，原先结交宇文智及勋是杨世览，是宇文氏的外甥，二人一同把情况告诉了宇文智及。宇文智及一向狂悖，听说后大喜，立即一起去见司马德堪，约定3月15日起兵一同叛变，劫持12位的军马，掳掠居民财物西归。宇文智及说，不行，如今上天确实要灭亡隋朝，英雄并起，借此行大事，这是帝王之业。司马德堪同意。赵行书、薛世良请以宇文化及为主，约定后才告知宇文化及。 宇文化及性情驽钝怯懦，起初听说非常恐惧，脸色变化流汗，很久才镇定下来。102年3月1日，德堪想告诉众人，又担心人心不齐，便又用诡计威胁萧果君，对许宏仁、张凯说，你们是良医，是朝廷所用的人，说的话能迷惑众人，大家必定相信。你们可以进入备身府，便告认识的人，说陛下听说萧果君要反叛，酿了许多毒酒，趁宴会时把他们都毒死，只留下南方人在这里。大家情绪必然惊恐，借此举事没有不成功的。当月5日，弘仁等人散布了这些话，萧果君互相转告，谋反更加急切。德堪等人知道计策已行，就在10日召集所有故交，告诉他们要做的事。众人都伏地说，只听将军的命令。当夜，奉义负责关闭城门，城门都不上锁，直到夜里三更。德堪在东城内集合兵力，得到数万人，点起火把与城外相应。杨帝听到声音，问是什么事。钱通甲称草房被烧，外面的人救火，所以喧闹，内外隔绝，杨帝信以为真。孟景、智吉在城外得到1000多人，劫持了后卫武奔冯普乐，一起布置兵力捉拿城郭街巷的人。到五更时，德堪交给钱通兵士，让他换掉各门的卫士。钱通于是自己打开城门，率领几百名骑兵到了丞相殿，杀了将军独孤胜。武奔郎将袁礼于是领兵前进，宿卫的人都逃散了。钱通进兵推开左阁门，骑马冲入永巷，问道，陛下在哪里？有个美人从房里出来，指着说在西阁。跟随前去抓住了杨帝。杨帝对钱通说，你不是我的故人吗？有什么怨恨而造反？钱通说，臣不敢造反，只是将士们想回家，奉送陛下回京师罢了。杨帝说，那我就为你们回去。钱通自己带兵看守他。到天明，孟景率甲骑迎接画吉。画吉不知道事情是否成功，站立的说不出话，有人来拜见他，他只是低头靠在案几上，回答说罪过。当时世吉在公主府地，不知道这事。智吉派家童装桃树到府地去杀他，桃树不忍心，把他抓到智吉那里，过了很久才被释放。画吉到了城门，德堪迎接拜见，把他引入朝堂，号称丞相，命令带杨帝出江都门给众贼看，接着又带进去。派灵狐行达在宫中杀了杨帝，又逮捕了几十个不赞同自己的朝臣，以及各王和外戚，无论年少年长都杀害了，只留下秦孝王的儿子号，立他为皇帝。十几天后，夺取江都人的船只，从水路向西回京。到显福宫，肃公卖孟才、折冲郎将沈光等人谋划袭击画吉，反而被他杀害。画吉于是进入占据了六宫，他的自我供养完全向杨帝就立，每次在帐中面南端坐，有人禀告事情就默然不答，下朝时才收取奏状，和奉义、方玉、世良、凯等人共同决策。走到徐州，水路不通，又抢夺别人的车牛，得到2000辆，都装在工人和珍宝，他的戈甲兵器全让军士背着，路途遥远，疲惫不堪，三军开始怨恨。德堪失望，私下对行书说，您大大的误了我，当今拨乱反正，必须依靠阴险，化及昏庸于暗，事情必然失败，怎么办？行书说，废掉他有什么难？于是和李孝本、宇文导师、尹正清等人谋划，用后军10000多人突袭杀死化及，立德堪为主。弘仁知道了这件事，秘密报告化及，把德堪及其党羽全部逮捕杀死。化及带兵向东郡通守王轨县城投降。元文都推举越王栋为主，拜李密为太尉，命他攻打化及。李密在清旗筑垒，与徐世绩用烽火相应。化及多次作战不利，他的将军于宏达被李密擒获，送到洞那里用鼎火烹杀。化及粮尽，渡过永济渠，与李密在铜山决战。于是进入吉郡寻求军粮，又派使者拷打东郡的官吏百姓，索要米粟。王轨怨恨他，县城归顺李密。化及非常恐惧，从吉郡打算图谋北方各州。他的将领陈志略率领岭南萧果军10000多人，张同儿率领江东萧果军几千人 都叛变归顺李密。华籍还有部众20000人向北逃往魏县。张凯和他的将领陈伯谋划离开他，事情被发觉，被华籍杀死。心腹逐渐都没了，兵势日益紧迫，兄弟再没有别的计策，只是聚在一起畅饮演奏女乐。喝醉后，华籍责备至极说，我当初不知道有你出计谋强来立我，现在所向无成，背负杀主的名声，天下不容。灭族难道不是有你吗？抱着他的两个儿子哭泣。至极生气地说，事情成功的时候都不责怪我，等到将要失败就想归罪于别人，为什么不杀了我投降建德？兄弟多次互相争斗，说话没有长幼之别，醒了又喝，以此成为常事。自己知道必定失败，就叹息说，人生本来是要死的，难道不能做一天皇帝吗？于是毒死了号，在魏县建越即皇帝位，国号许，建元天寿，设置百官。在魏州攻打元宝藏，反而被他打败，于是向东北直奔聊城，打算招揽海内各路贼寇。派士即巡行极北，征求粮饷。大唐派淮安王神通安抚山东，神通包围了他10几天，没有攻克就撤退了。窦建德率领全部兵力攻打他。先前齐州贼帅王勃听说他有很多宝物，假装前来投靠归附。华籍相信了他，和他一起居守。到这时，王勃引导建德入城，擒获华籍，全部俘虏了他的部众。先捉住至极、袁武达、孟景、杨世览、许宏仁等人都斩杀了，然后用囚车装载华籍到代城县下，列举他弑君的罪行，连同两个儿子程基、程旨一起斩首，将首级送到突厥翼城公主处，挂在突厥朝廷上示众。弑极从极北向西回到长安。至极年幼时凶顽，喜欢和人聚在一起斗鸡，练习放鹰犬。最初因为父亲的功绩，赐爵濮阳郡公，淫乱丑秽，无所不为。他的妻子长孙氏妒忌，并告诉了他的父亲树。树虽然替他隐瞒，但非常愤恨他，有小过错就加以鞭打。弟弟弑极仗着娶了公主又轻视他，只有华籍事事保护他，父亲再三想杀他，总是就免了他，因此很亲近。于是劝化即派人到藩地私下做交易，事情败露，应当处死，数指证实至极的罪恶，却为化籍求情，杨帝因此将两人都释放了。树临死时上表直言，至极凶暴，必定会使家族破败。杨帝后来思念树，任命至极为将作少监，江都弑君的事都是至极的计谋。化籍为丞相时，任命他为右仆射，兼领12位大将军，到建号时封为齐王。窦建德抓获并杀了他，连同他的党羽10多人都暴尸斩首。司马德堪扶风庸人，父亲袁谦在北周任都督。德堪幼年丧父，以杀猪为生。有个僧人世灿与德堪的母亲俄氏私通，于是抚养教育他，因此学会了文字算术。开皇年间任事官，逐渐升迁到大都督，跟随杨素出兵讨伐汉王亮，充任内营左右，举止敏捷，善于言辞，多有奸计，杨素非常喜欢他，因功勋授予仪同三司。大业3年任阴阳郎将，跟随征讨辽东，进为正义大夫，升任武奔郎将，杨帝非常亲近他。跟随到江都，统领左右背身萧果军10000人驻扎在城内，趁隋末大乱就率领萧果军反叛，详情记载在华籍的事情中。抓获杨帝后，和党羽孟景等人推举华籍为丞相。华籍首先封德堪为温国公，加光禄大夫，仍然统领他的军队。华籍心中很忌惮他。过了几天，华籍部署各将领，分配士兵，就任命德堪为礼部尚书，表面上是美升迁，实际上是夺他的兵权。因此怀有怨恨，所得到的赏赐财物都贿赂给至极，至极替他说话。走到徐州，弃船登岸，让德堪率领后军。于是和赵行书、李孝本、尹正清、宇文导师等人谋划袭击华籍，派人出使孟海公，结为外援，拖延没有发动，等待使者回报。许宏仁、张凯知道了，报告华籍。华籍于是派他的弟弟士即假装打猎， 到了后军。德堪不知道事情泄露，出营参拜，于是被命令捉拿，连同他的党羽。华吉责备他说，和您合力共同平定天下，出于万死，现在刚刚成功，希望能共享富贵，您又为什么造反呢？德堪说，本来杀了昏君是因为他的毒害，立了您却又更加厉害，被形势所逼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华吉不答话，命人送到帐下，一杀了他。裴虔通，河东人。当初炀帝为晋王时，以亲信身份跟随，逐渐升迁到监门校尉。炀帝即位，提拔旧日左右，授予宣惠尉，多次随从征役，官至通义大夫。与司马德堪同谋作乱，先打开宫门，骑马到丞相殿，杀了将军独孤胜，在西阁抓住了炀帝。华吉任命虔通为光禄大夫，举国公。华吉带兵北上时，命他镇守徐州。华吉失败后，归附大唐，立即被授予徐州总管，转任陈州刺史，封长蛇男。不久，因隋朝是逆的罪行，被除名，流放到临表而死。王世充，字行满，本来是西域胡人，祖父之颓入，迁居到新丰。颓入死后，他的妻子年轻守寡，与仪同王粲私通，生了个儿子叫琼。王粲于是娶她为小妾。他的父亲收幼年丧父，随母亲改嫁到王粲家。王粲喜爱并养育了他，于是姓王氏，官至淮汴二州长史。世充卷头发，豺狼般的声音，深沉多疑，诡诈多端，颇能读史书传，尤其喜好兵法，懂得占卜推求盈虚，但从不给别人说。开皇年间任左翼卫，后来因军功拜为仪同，授予兵部员外郎，善于奏对，熟悉法律，但舞文弄墨，高低全凭心意。有人驳难他时，世充能言善辩，闻过是非，言辞犀利，别人虽然知道不对，也无法驳倒他，称他为明辩。炀帝时多次升迁到江都郡城，当时炀帝多次巡幸江都，世充善于察言观色，阿谀逢迎，顺从旨意，每次入朝奏事，炀帝都很满意。又凭借郡城兼领江都攻坚，于是雕饰池台，暗中进献远方珍物，以讨好炀帝，因此更加受宠。大业八年，隋朝开始动乱，世充内心存侥幸，降低身份礼遇世人，暗中结交豪杰，收买很多人心。江淮一带的人向来轻浮，又正值贼盗群起，很多人犯法，有关押抵罪的，世充枉法释放他们，以树立私恩。到杨玄敢造反，无人诛谢，晋陵人管崇在江南起兵响应，自称将军，拥众十余万。炀帝派将军吐万绪、于巨罗讨伐，不能攻克。世充招募江都一万多人，攻击连续打败他们。每次有胜利，必定归功于部下，所获的战利品都推给士兵，自己一无所取。因此，人人都争相为他效力，功劳最多。大业十年，齐郡贼帅孟让从长白山侵略各郡，到盱眙，有部众十余万。世充率兵抵抗，用疲弱军队示弱，固守都梁山，设五处营栅，相持不战。后来趁敌人松懈，出兵奋力攻击，大破敌军，乘胜全部消灭了个贼。孟让率几十名骑兵逃走，斩首万人，牲畜军资没有不全部缴获的。炀帝认为世充有将帅才能，开始派他领兵讨伐各处小盗贼，所向披靡。但他性格多虚伪狡诈，假装善良，能自己勤苦以博取声誉。大业十一年，突厥在雁门包围炀帝，世充进发江都人前往赴难，在军中满脸污垢，悲痛哭泣，昼夜不解甲，坐在草上。炀帝听说后，认为他爱护自己，更加信任他。十二年，王世充升任江都通守。当时燕次人隔迁为道多年，拥有十多万人马，盘踞在豆子一带。王世充击败并斩杀了他，威震各路贼寇，又攻打卢明月，在南阳将其击破。后来回到江都，炀帝非常高兴，亲自端酒赐给他。当时王世充知道炀帝喜好女色，便说江淮良家女子中有很多美女，愿意备选后宫，只是无人引荐。炀帝更加高兴，于是秘密命令王世充挑选女子，凡是相貌端正秀丽，符合标准的人 就从郑库和应送入京城财务中支取钱财作为聘礼。所用钱财无法计算，账目上称是敕令别用，不显示实情。如果有合意的，就厚赏王世充，或者不合意的，也把财物赏给他。后来命令用船送往东京，但路上盗贼兴起，使者苦于劳役，在淮水、泗水一带将船沉没，淹死女子的情况前后有十多次。有的被揭发，王世充就隐瞒下来，又迅速挑选女子进献。从此他更加受到亲近。正逢李密攻陷新洛仓，进逼东都，官军多次战败，光禄大夫裴仁基在五牢投降李密。炀帝厌恶此事，大规模发兵准备讨伐，特地发中诏派遣王世充为将，驻军洛口以抵御李密。前后一百多战，互有胜负。王世充于是率军渡过洛水，逼近仓城，李密与他交战，王世充大败，洛水淹死的有一万多人。当时天寒，下大雪，士兵渡水后衣服都湿了，在道路上冻死的又有几万人，等到达河阳时只剩下几千人。王世充自己绑缚到狱中请罪，越王杨栋派使者赦免了他，诏令他回都城。他收拢逃散的士兵，驻扎在韩家城中，不敢再出战。宇文化及在江都杀死炀帝，王世充与太府卿袁文都、将军黄甫无异、右司郎卢楚拥立杨栋为主。杨栋任命王世充为吏部尚书，封郑国公。后来杨栋采用袁文都、卢楚的计谋，任命李密为太尉、尚书令，李密于是称臣，又率兵在黎阳抵御宇文化及，并派使者献捷。众人都高兴，只有王世充对他的部将们说，袁文都这些人不过是刀比利罢了，我看这形势一定会被李密俘虏，况且我军将士与李密交战，杀死他们的父兄子弟前后已经很多，一旦屈居其下，我们这些人就全完了。他说这番话是为了激怒部众。袁文都知道后非常恐惧，与卢楚等人谋划，准备趁王世充入朝时埋伏假士杀掉他。日期定好，将军段达派女婿张志把卢楚等人的谋划告诉了王世充。王世充连夜勒兵包围攻城，将军费耀、田世都等在东太阳门外与他交战。费耀军败，王世充于是攻门而入，黄甫无意单骑逃走。王世充抓获卢楚，杀了他。当时宫门还关闭着，王世充派人敲门对杨栋说，袁文都等人想捉拿皇帝投降李密，段达知道后告诉了我，我不敢谋反，只是诛杀反贼罢了。袁文都听说事变，入乾阳殿侍奉杨栋，陈列士兵防卫，命令将帅登城抵御，兵败，杨栋命令开门接纳王世充。王世充全部撤换宿卫的人，第二天入朝谒见，叩头流泪说，袁文都等无法无天，图谋杀害我，情况紧急才这样做，不敢背叛国家。杨栋与他盟誓。王世充不久派韦杰等人暗示杨栋，命他任命自己为尚书左仆射，总督内外诸军事，又授任其兄王运为内史令，入居宫中。不久李密击败宇文化及回来，他的精兵两马多战死，士卒都疲惫。王世充想乘其疲惫进攻，又担心人心不齐，便假托鬼神说梦见周公，于是在洛水上建立祠庙，派巫人宣扬说周公想让仆射赶快讨伐李密，必有大功，否则士兵都会得瘟疫而死。王世充的士兵多是楚人，习俗迷信妖妄之言，所以说这番话迷惑他们。众人都请战，王世充挑选精勇二万多人，马一千多匹，在洛水南岸扎营。李密驻军偃师北山上，当时李密刚刚击败宇文化及而得意，有轻视王世充之心，不设壁垒。王世充派二百多骑兵秘密潜入北山，埋伏在溪谷中，命令军队喂饱马，让士兵早起吃饭，然后连夜渡河，人喊马嘶，到天明时逼近李密。李密出兵迎战，阵势还未列成，两军就交战了。伏兵从山上遮蔽而来，悄悄登上北垣，居高临下压向李密军营。营中混乱，无人能抵挡，伏兵便冲入放火。李密军大惊溃败，其将领张同儿、陈志略投降。王世充进兵攻下偃师。当初王世充的兄长王伟及儿子王玄英随宇文化及到东郡，李密将他们囚禁在城中。这时 全部抓获，又俘获李密的长史秉元贞的妻子儿女、司马正前相的母亲以及各位将领的子弟，都加以安抚慰问，让他们各自秘密召唤其父兄。军队抵达洛口，秉元贞、正前相等人献出仓城响应。李密带着几十名骑兵逃走，王世充收拢他的部众返回，东到大海，南到长江，全部归附。王世充又派韦杰暗示杨栋，拜自己为太尉，设置官署属官，以尚书省为府署。不久自称郑王，派部将高略率军攻打寿安，失利而回，又率军围攻古州，三天后撤退。第二年自称相国，接受九锡，备置法务，此后不再朝见杨栋。有个道士叫环法寺，自称慧解图谶，王世充亲近他。环法寺城上孔子壁房记画着一个男子拿着一杆竹竿驱赶羊。环法寺说，羊是隋朝姓氏，干衣是王字，王在羊之后，表明相国将取代隋朝为皇帝。又取庄子人间事德充福两篇呈上。环法寺解释说，上篇说是，下篇说充，这就是相国的名字啊，应当德备人间，而因福命成为天子。王世充非常高兴地说，这是天命，拜了两拜接受了，当即任命环法寺为谏议大夫。王世充又罗卜各种鸟，把帛书记在鸟颈上，自称是福命，然后放飞空中。有人弹射得到鸟来进献的，也授予官爵。不久废黜杨栋，暗中杀了他，建越即皇帝位，建年号开明，国号正。大唐太宗李世民率军围攻他，王世充频繁出兵，每次交战都不利，各城相继归降。王世充窘迫，派使者向窦建德求救，窦建德率兵援救。到达武牢，太宗击败窦建德，活捉后押到城下。王世充准备突围而出，但众将无人响应，于是出城投降。到长安后被仇家杀死。段达是武威孤臧人，父亲段延是北周朔州刺史。段达在北周时年仅三岁，继承爵位湘潭县公。长大后身高八尺，胡须漂亮，擅长骑射。隋文帝任丞相时任命他为大都督，统领亲信兵，常置于左右。等到文帝即位，任左执斋，升车骑将军，都进王府军事。因攻打高智慧之功，受上仪同。又击败汪文静等，加开府。仁寿初年，任太子左卫副帅。大业初年，因是藩邸旧臣，拜左翼卫将军。随从征讨吐谷浑，进位金子光禄大夫。炀帝征辽东，平原郝孝德、清河张金称等同时起兵为盗。炀帝命令段达攻打他们，多次被张金称等挫败。诸贼轻视他，称他为段老。后来采用书县县令杨善惠的计谋，在与贼交战才取得胜利。回到京师，因公事获罪被免官。第二年，炀帝征辽东，派段达留守涿郡。不久复任左翼卫将军。高阳卫刀聚众，自称立山飞，侵略燕赵地区。段达率涿郡通守郭炫击败他。当时盗贼已多，段达不能抓住机会决胜，只是持重自守，当时人都认为他怯懦。十二年，炀帝驾临江都宫，下诏命令段达与太府卿袁文都等留守东都。李密纵兵侵略城下，段达与监门郎将庞昱、武牙郎将霍氏举抵御，因功升左骁卫大将军。王世充战败时，李密进据北邙，来逼上春门，段达与判户部尚书围巾抵御。段达看见贼军不列阵就逃跑，军队大败，围巾落入李密之手。等到炀帝在江都驾崩，段达与袁文都等推举越王杨栋为主，署任开府仪同三司，兼纳言，封陈国公。袁文都等人谋划诛杀王世充，段达参与其中。不久又暗中告诉王世充，段达做内应。等到事变发生，逼迫越王宋元文都给王世充，王世充很感激段达。击败李密后，暗示越王禅让。王世充见号，任命段达为司徒。等到东都平定，段达被处斩，妻子儿女被即墨。使臣评论说，宇文述善于谄媚逢迎，柔顺取悦。君主说可以，他也说可以。君主说不可以， 他也说不可以。没有是非，不能有所轻重，默默苟且容身，偷安于高位，甘心承受尸位素餐的指责，接受比己的讥讽。这本是君子所不为的，也是左丘明深以为耻的。宇文化即以如此下等之才，背负恩德累世，时逢崩裂，不能竭尽性命，反而乘机图谋不轨，率领一群不法之徒，成为祸乱之源，扰乱根本，堵塞源流，撕裂冠冕。其罪过比指鹿为马还深，其事比石凡还急切，天地所不容，人神同愤怒。王世充是头稍小气，遭遇时性，受到蒋业提拔，礼遇超过旧臣，却亲自成为祸首，亲手施毒，终究如蛇食丑类，相继被诛夷，如萧敬凶魁，接连被剁成肉酱。垂氏窘介于后代，畅快忠义于当年，为人臣者能不以此为戒吗？